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请你预备受教的心，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这堂的题目啊，是两个主题当中的其中的一讲啊，这个是抵挡世俗走窄路，然后明天我们要讲阳气宽容进窄门。你看这个题目啊，基督徒就比较熟悉，因为这个是耶稣事先就告诉我们门徒的，其实也是告诉我所有他的教会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越是到了末世的时候啊，真正属上帝的儿女会越来越不受世界人的欢迎。现在看看我们的所处的世代也正是朝这个方向走啊。你看我们特别这几年啊，你心里一定有很多的感触，什么 LGBT 还加个 Q 啊，他们这样的一个在这几年，好像这个以这么少数的人杠杆作用就翻天覆地的，还有许多在教会里面，我们观察到很多的现象。因为神这几年啊，差不多六年的时间，让我们到不同的教会去跑，所以我们这两堂的信息源自于我们这几年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啊，教会需要听到这样的一个啊，提醒弟兄姊妹需要注意的一个光景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两个题目啊，一个是抵挡世俗走窄路，一个是阳气宽容啊进窄门。好，那我们现在来分享第一个，今天晚上第一个题目。大家都很熟悉，从国内来的也注意网上的新闻，这个雾霾啊，最近是这几年是啊国人非常热议的话题之一，特别你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居住的人，那网上有很多针对雾霾写的这些段子都蛮有趣的。其中有一个特别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哈，它是用这个上联下联横批的，它的上联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另外一个就是埋头苦干再创辉煌，
横批是为人民服务这个其实是蛮幽默，但实际上呢，也确实说到这个很严重的一个光景啊。我们在国内这些年跑的时候，越来越注意到这个严重性。
这个国内，你到国内，你大概就会发现啊，跟美国一比，哇，这个空气污染确实
跟你们这里比天壤之别。
那个听说从我们北美过去国内宣教的啊，有个那个年长的这个牧者。他就这个弟兄姐妹就是从机场把他接了，就准备到培训地点。可是那一天刚好呢，天气特别热，空调呢又坏了，汽车的空调坏了啊，所以他们的这个窗呢就只好摇下来。那他就一整路这样子啊，就吸这个空气。一到了培训地点，这个牧者呢，他马上就发现他呼吸很难受，很痛。后来他们就很紧急的把他送到医院去，听说休养了半年才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空气污染有多厉害
啊！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再过几天我给你放一张照片，我们两个在北京的照片，看起来像个外星人一样，又戴帽子，又戴口罩，又戴空气滤清器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原来是悬浮在空中的这个雾霾的颗粒啊，小到一根头发直径的二十分之一，因为看不见，所以很多人都不在意啊。特别即使像雾霾这么严重了，我们在北京两个人，只有我们两个戴了口罩在地铁，一排队就有一个人转过头来问：“你们是外地来的吧？”这还是讲得好的，我想他心里想问：“你是外星来的吧？”我们全部都不戴口罩，你们俩还戴口罩哈，因为我们怕死嘛。然后你就知道他们不觉得，他们不在意的，雾霾这么严重，他们都不戴口罩的。但是你如果上网去查一下，这些雾霾的颗粒进到人的身体里面，它可以直接进入人体的器官，进入人体的血液，而且最可怕，进去它就不出来啊！所以你一开始你现在不感觉，年轻或者是不感觉，可是你知道这里面以后这个对身体的抢害是有多么的严重，这个是我离死亡是越来越近，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一般的人都不警觉，因为看不到。
其实这个我们今天要讲到说世俗化的福音，它对属灵的生命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危害的。
嗯，
可是呢，如果说我们不加以分辨的话，一般我们听到说异端，大概我们就警觉性高一点。
哇，是异端，我们就很注意了。
但世俗化的福音呢，它是有真有假掺在一起，掺杂在一起，所以很多人呢，他就没有分辨。
嗯，
那如果不分辨的话，我们照单全收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就像雾霾啊，你没有特别感觉到哦，它是对你有伤害，所以你就一直吸到里面去。啊，这个世俗化福音对我们属灵的生命其实伤害也是很大的。
也许你是头一次听到这个世俗化福音这个名词啊。不过随着这个专题，我希望你对这个 有更深入的一个理解和了解。那我先谈一下，有一位在南非的牧师，他叫 Grant Retief， 他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架空圣经的类基督教，架空圣经，把圣经架空的类基督教。在他所谓的类似基督的基督教的教会里面，为什么叫架空圣经？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人也会听到有关像基督教的东西，比方说教会里面他们也会谈罪，也会谈恩典，也会谈信心，也会谈神的祝福等等，也会谈罪，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可是呢，他们听到的这些并不是真正的福音的核心的内容。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一个把圣经架空的类基督教的教会里面，把刚才所讲的这些都重新的把它定义了。意思就是说，他讲的罪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罪，他讲的信心不是圣经里面讲的信心，他讲的恩典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恩典，所以是架空圣经的类基督教的教会。
这个英文叫做 post biblical Christianity， 这什么意思？其实如果你看到一个 postChristianity， 这个通常是说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呢，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基督信仰很兴旺，但事实上呢其实是架空了基督圣经，只是有一些活动。这个南非的这个牧者呢，他是讲到是说在哪一年的时候，这个人口普查，南非呢就是根据这个人口普查说，哦，南非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家，因为
非常兴旺，非常复兴的基督徒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他会说80%的人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这个牧者说数字是会骗人的。如果你真正去了解，他们虽然都是在教会里面啊，有很多教会的活动啊，但是他们对福音的认识呢完全是偏离真理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比方说他就说讲到这个罪啊，他会对罪的定义就是说你没有达到你个人的目标啊，就是说他们有不同对罪的定义，但是他不是从圣经的，我们圣经对罪的定义是你不听从神，你背逆神，你不爱神，你不求上帝的荣耀，你对神的心意是完全的不在乎的。那他们对罪的定义就是说，哦，你可能没有达到你生活的目标，
你对你个人现在的生活光景不满意啊，你没有达到一个你最期望的这种成功的发达的那个光景，这个是因为你人生当中有了缺憾，这个是你的罪使得你没有得到这些东西。
那这个恩典呢，它就不是讲到说我们因为罪，因为在基督里我们罪得赦免，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可以与神来往啊。这个恩典，他们的恩典呢，就是讲的是今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说神祝福你啊，让你今生过得丰盛啊。所以你看他都重新定义罪，重新定义恩典，
重新的定义信心啊，不是像我们对圣经里面信的信心的，我们信心是有对象的，是信他到底的，信耶稣基督的，信他的救赎，信他的应许，信他所赐的永生。他的信是你要有自信，你个人的愿望一定会实现，你这个生病一定会得医治，你今生有什么困难一定会神会陪伴你经过。所以他的信是围绕着自己的，而不是信心的对象，像我们所讲信心的对象是在神的身上的。
这个比较我们理解的比较像是那个成功神学，对吧？就是上帝祝福你今生丰盛。不但是这个南非是这样，我们认识一位，我们认识的一个弟兄宣教士， 他到非洲去宣教，他写过来给我们的这个交通里面，他所描述的也其实跟这个刚刚讲的这个 Grant 牧师讲的很类似。他说在那边其实有很多成功神学，也很多机构做很多的宣教事工，但是
很多的社会服务工作啊，来传福音，
但是呢确实都不是在一个纯正的福音里面去做宣教的工作啊。那个弟兄跟我们分享的跟这个 Grant 牧师讲的其实是一致的。
所以事实上魔鬼不怕你传福音，只要你传的福音不是纯正的福音他就不怕了，因为都是传福音。所以我们从真是勉励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不要一听到传福音我们就觉得这一定没问题，不要一听到教会觉得没有问题，不要听到传道人这个传道人没问题，我们不要这么天真，我们要有一个敏锐分辨的灵。那这个南非的这个牧师写了这个文章以后呢，另外有一个美国的圣经学者叫 Michael Horton， 他也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名就很警示，叫做 Christless Christianity， 我们翻作没有基督的基督教。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他讲的是跟刚才讲的那个架空圣经的类基督教是相互呼应的。 Michael 就谈到今天在某一些的美国的教会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活动，教会很多活动很热闹，好多的 program， 这个什么插花的 program， 亲子的 program， 婚姻的 program， 你好像迟到了。但大多数这些活动呢是以人为本啊，脱离了基督，脱离了基督救赎的工作的本质，也就是说把基督跟基督的救赎工作拿开。所以因为把基督拿开了，所以变成一个没有基督在里头的基督的教会，不论是前面讲的这个架空圣经的类似基督教，或者是后面这个 Horton 所讲的 Christless Christianity， 其实讲的都是一件事情，他们都是什么产物，他们就是世俗化假福音的一个产物，现实的摆在我们世人的眼前。
这个世俗化的福音就是我们现代这个社会我们要特别小心留意，在教会里头我们非常的留意我们其实在国内也跑过几个地方，那有一个地方据说是全国基督徒非常非常多的哈，
应该是最多的
聚集很多的。但是我们在那边跑过好多次，据我们的观察有很多东西呢其实最世俗化最厉害的我们个人的评估也是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大概2年前在那边也遇到一位，也是从我们这个北美过去的一个弟兄，在那边做宣教士他做宣教的工作，他跟我们讲，他说我的宣教的合场不是在教会的外面，他说我宣教的合场就在教会的里面，
因为就在这个所谓的基督徒最多的一个城市里面的基督教会里面，有很多是自称三代五代的基督徒，可是这些人呢并不是对纯正的福音有清楚，他们的这个福音对纯正福音的核心的内容是迷迷糊糊的。
那他们也认为就是说我把这个事工这个所谓的教会里面的这个事工做得红红火火那就表示我这个人是很爱主的。
他们为了盖教会可以去给官员地方官员收贿赂，然后呢批下来比方说可能盖3000尺的他就盖5000尺违章建筑，然后还叫大家奉献，盖得很高很大，你看我们为神做了这么大的工作，这个教会怎么来的？是通过贿赂、违章建筑，这个乱七八糟弄起来的。然后说啊，你看我们为神做着这么大的工作，
所以这个作假对他们来讲是他不认为这个会有什么错的。
他们认为只要是为神做的，作假也可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最重要是说他们其实不明白悔改、信主悔改意味着什么，当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所以那一位宣教士跟我讲，跟我们分享，他说我在那边呢要跟这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传福音特别难，
特别难，
因为他认为说他已经是基督徒，特别他认为说我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我是几代基督徒，我一生下来我就是基督徒，
我 DNA 里面就写的基督徒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自欺欺人 这个好像生下来就已经成为基督徒，是啊，他们对真正的福音你传给他的时候产生抗体，他认为他会说这个不对，我信的，我已经是了。
他认为他不需要福音啊，因为他已经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他也奉献盖教堂做很多事工啊。但事实上，对于什么是悔改、什么是认罪、什么是跟随主，他们其实完全是一塌糊涂，完全不清楚。但你要跟他讲这个，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然后这个世俗化的福音呢，是无孔不入的。现在在很多的教会，我敢说在大多数的华人教会，多多少少都已经进入教会的里面。那听信了这些世俗化福音的人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这就是福音，于是他们很高兴的跟很多的一起走上这条道路。可是圣经讲得很明白，箴言十六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啊，不要因为走上去的人多，很受欢迎，大家都认为是这样，你走的路就是正确的，不一定啊。那什么是世俗化的福音？我们就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定义一下。
我们先定义世俗化，然后我们再来看什么叫世俗化的福音。
这个世俗化怎么定义呢？啊，很多的说法，其中有一个定义呢，连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世俗化的，就是不相信耶稣的那些宗教社会学者，他们都同意这个定义很好。什么叫世俗化？就是这样写的。所谓的世俗化，就是从本来是专门以服务和向往彼岸的上帝和天堂为宗旨的，变为关心此岸的人类的一切的事物，这个叫做世俗化。本来是应当关心那边的，现在反过来关心这边，这叫世俗化。
这一个定义呢，有两个方面啊。如果说是正面的，是说从出世变为入世，不但是啊，我们关心上帝的心意跟未来永恒啊，但是也把我们的信仰落实在今生的事物上，这是入世。如果是入世的，那当然是对的啊。就是
也就是说，这个世俗化如果是放在基督徒，不要一天到晚关在教堂里面说爱说什么，然后都不管这个世界上什么任何事情，我们自己得到就好了，那是不对的。我们要入世，要进入这个社会，要做光做盐，要改变这个社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世俗化这个是好的。
当然我们要小心这个定义啊。当我们现在讲的世俗化都是指负面的，
嗯
啊，这个我们通常不会用世俗化来讲，我们会是说，哦，我们的信仰是要入世，是要做光做盐。那这个做光做盐呢，就好像就是说我不管做什么，我都是打从心里要为主做。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行业啊，你做老师也好，你是个工程师、护士、医生，不管你在哪一个行业，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从心里做的啊，是给主做的，做到最好，因为要献给主，那这个是合神心意的。
那么这个是在你世界上做的每一天的工作里面，你都在入世啊，你都在关心你的工作带给这个社会有贡献，服务人群。基督徒也是要关心这个世界，要服务人群。那这个来讲，关心此岸的事物，这是对的。
就是做光做盐，也是为耶稣做见证啊，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是属于耶稣的。所以我们做事情的态度都是很恭敬的，很正直的。那这是好的。
我想到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瑞士的钟表。这个瑞士做钟表的人，他们在那个近前的时代，大多数做工匠，这个钟表工匠的都是基督徒，受到这个改教的影响。他们做钟表的时候，我虽然在今天在做一个钟表，没有人看到，可是上帝在看，所以我把这个表做到最准、最准确，来荣耀上帝，让人看拿到这个手表说：“哇，这是为上帝所做的。”所以他们每一只手表这样的去带着这样的精神去制作，这个就是一个在生活中真正的实践信仰。落地信仰落地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我们讲到世俗化，这个负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单单关注今生的人事物，然后用关注今生的人事物取代了我们本来应该关注上帝自己啊，以及上帝的旨意啊。所以只关心今生，我不关心上帝跟未来啊，这个就是世俗化的意思。
那这个世俗化的意思呢，就是我们 很多人从小到大在教会里面长大，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不要爱世界过于爱上帝，有没有？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嘛。啊，当你只关注今生的人事物，过于爱上帝的时候，过于关注上帝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爱这个世界，爱自己，过于爱上帝。啊，这个就是负面的含义。
如果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福音信息，其实福音信息不单只是你讲给不信主人的听啊，福音其实是贯穿到从我们认识主、接受主，我们的整个成圣其实都是跟福音都是围绕着福音的。那如果你听到的这个信息呢，只有告诉你有关今生的，他不在乎上帝的心意，也不在乎未来永恒的荣耀，我们就会说哦，这个福音的信息就慢慢的世俗化，因为只关心今生。
因为他已经把基督的救赎，把圣经的对这个真理的认识，以及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该做什么，把这些都抽掉了。那么剩下的，你只是关心你自己，关心你所存在的这个世界，而且是负面的含义。
那对我们个人来讲，如果我们个人是属于一个相信世俗化福音的话，那世俗化福音其实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是以让自己满意来取代让上帝满意，这是它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
而一个真正信了纯正福音的人，我们一信了主以后，其实我们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我们已经从过去那个凡是让自己满意的，凡是要让自己高兴的人，圣灵改变了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现在开始凡是要让神满意和高兴。你如果记得我们前几次来到你们当中，我还演给你们看，有没有？凡是神都要围着我转，到我现在开始凡是围着神转，凡是让神高兴。那世俗化的福音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反过来，我虽然说是在教会里面，我虽然说信了主，可是我活出来的样子就是什么？我不是要让神满意的，我是要让自己满意的，甚至神也要让我满意。这个就是你听信了世俗化福音之后所出现的第一个特点。那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百度。百度对这个信心啊下了一个这么一个定义。
这个他说，你如果上网，这个是不信主的人的所定的定义啊。他就说，信心就是相信自己的愿望或者理想一定能够实现的这个心理，这个叫做信心。
你这个有没有信心？我有信心，我相信我自己的愿望和理想一定能够实现，我还有自信。那你注意到，这是不信主的人对信心所下的定义，对吧？那这个定义里面呢，你看得很清楚，他所围绕的都是人自己，对不对？信心的对象是我自己，我信心的内容是我的理想和我的愿望，我信心的目标就是我个人的理想和愿望要实现。我信心的目标、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自己的。那这个信心的定义跟爱上帝、爱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是不是这个意思？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因为这个刚才反复强调了，这个是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对信所下的定义啊，你要牢记着，这是不信主的人对信心所下的定义。
那现在我们就要去分辨一下啊，我们在跟不信主人传福音啊，或者我们在听到的这个布道会，我们都要很小心，我们是传的是什么样一个福音，
或者讲员在讲的是什么样的福音。
我们在听这个布道会，或者我看一些福音的小册子、小单章啊，通常我们大概都会经常讲说，耶稣来是要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呢，我们在告诉别人说耶稣要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很清楚的定义丰盛的生命，那一个不信主的人呢，他是怎么去思想这个丰盛的生命的？你要想不信主的人想的丰盛生命，大概就会是跟这一个相信自己的愿望理想能够实现好的这种丰盛生命是有关的。
好的，就是说我如果是不相信主的人，你告诉我说信耶稣会让我得丰盛的生命，我就会想，哇，这个丰盛的生命一定是我心想事成，我想得到什么，我的愿望一定实现，哇，这个生命一定很丰盛，他一定是这样想的。 但是这个丰盛的生命却不是圣经里面所要告诉我们丰盛的生命。比方说有一场大型的布道会里面啊，这是真实发生的，有一个传讲信息的牧者，他一开场白就提到丰盛的生命，就我们刚才讲的丰盛生命，然后到了最后呼召的时候，你注意听他怎么呼召的。他这样说：我现在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朋友，你现在知道了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就是第一个，你到耶稣这里来，承认你的生命有缺陷。啊，你有已经有人摇头了哈，表示这个你们这个警觉性很高哈。他没有说是你有罪，他说你承认你自己生命有缺陷啊。请问我们哪一个人在座的生命没有缺陷？但是我们的生命有缺陷跟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对吧？啊，所以他说他不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承认你得罪了上帝有罪，他不是，他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承认我们的生命有缺陷啊，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说你对你的生命的光景不满意，那我们大概大家都不满意。
对啊，没房子的想有房子才满意啊，有一个房子说我还更大的房子，车子要更好才会满意，没有人对自己的现在满意的。
虽然他在布道会有讲到罪，但是他的讲罪是很含含糊糊的啊，很多时候他可能就举一个见证啊，我过去怎么样遇到难处，因为我有很多罪，我很败坏，现在呢上帝就拯救我，让我这一个本来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就变好的啊，或者我们婚姻关系本来不好，因为我是有罪的，我很败坏，那后来我信耶稣，我的婚姻就好了。
然后他说我们很多人也有生病病痛，对不对？他说啊，我以前也被怀疑有癌症，怀疑哈，那后来后神医治我了，我好了，怀疑还就医治好了，然后呢感谢主。所以这个我神也是医治我的病。
就是说虽然讲罪呢，但是是含含糊糊，他不会很具体告诉你说罪就是抵挡神，罪呢就是我们不愿意啊满足神的心意，我们不爱神，他不讲这个，他把罪讲到是一个拦阻我。比方说我们当然都希望我们的婚姻是好的，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事业啊是成功的，我们希望儿女听话，他把罪变成是一个什么拦阻我得到我的愿望的一个障碍啊，因为我有罪，所以我婚姻很不好，我信了耶稣，这个我的婚姻就变好了。
所以一个人就很热切的想，那我为了要得到这些，为了要婚姻幸福，我为了要事业成功，我为了要不生病，那赶快认罪，赶快认，把这个罪认掉。你懂我意思吗？这个罪的本质是一个毒瘤，是它是反对上帝，抵挡上帝，不爱上帝，是个毒瘤。可是对他们来讲，管他什么毒瘤，我赶快认罪，因为我要我的婚姻好，我工作顺利，我的病要得医治，所以罪变成一个拦阻你得到这些好东西的
愿望，
好愿望实现的一个拦阻，而不是忽略了它的一个本质。
然后他就应许说，只要你信耶稣，你的所有的对这个你的罪拦阻你啊，破坏你的关系的，或者是说你对死亡的恐惧，这一些上帝呢，借着耶稣呢，都可以马上给你拿走哈。今天晚上神都通通给你拿走。那你可以看到这整个的人听了呢，喜不喜欢听？
人喜不喜欢听到这个？
人特别喜欢听，
特别喜欢。
所以一呼召决志的，哇，你都数不尽，成大概好几千人，
好几百人，
好几百人，好几百，成千千上百的人就到面前，前面台上说我要接受耶稣。
哇，大家一看都鼓掌，哇，这个布道会真有果效，这么多人决志信主。
你就知道说这个其实是很有鼓动性的，很有鼓动性的啊。
那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些来到台前的那天晚上来到台前，或者多少的夜晚来到像这样的信息之后，听到这样的信息来到台前的人，日后有多少人真正还会上教会去？即使上了教会去，他里面那个对罪不清楚，而只是通过认罪为了要得到自己愿望理想实现的心是多么的强烈，那么在生活当中当这些愿望理想没有实现的时候，他们是会多快的带着很失望的心离开教会，离开上帝，这个一定是可以想见的，那个流失率是绝对可以想见的。
以前我辅导有一位姐妹，她就是婚姻一直有难处，所以我就辅导了她一阵子， 有一次她这个姐妹就抱怨，她是说，哎呀，我这么多年来我婚姻的难处，不管我怎么努力，上帝都没有把我的婚姻难处拿掉。那我就提醒她，我就说，上帝有时候允许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多年活在难处里面，我们不明白上帝啊，他为什么不把这个难处马上把你拿走。但是有一点我确定的，就是说在难处当中我们是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更加的成熟长大的。
这个姐妹听到这里以后啊，突然变得很生气，她就回答说，我又不是基督，我也不像基督这么伟大，我才不要效法基督，我所在乎的只是我有没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你不要跟我讲那些大道理，什么效法基督，那个我都不 care。
他确实说，我不 care 这些，我只 care 神有没有给我一个美满的婚姻。
他说，我当初为什么信主，就是因为我相信信了主能解决我婚姻的难处，我才信主的。那你今天我这样看起来，这根本就是一场骗局。他跟他讲，这就是一场骗局啊！我的婚姻这么多年难处都没有挪走。
其实我们思想一下啊，如果说我们说我要接受耶稣，我要跟随耶稣，可是我拒绝去效法基督，那等于其实就是拒绝当基督徒的意思嘛。
嗯。
哦，我要接受主，可是我不愿意像基督啊。那我不晓得，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传一个人很喜欢听的道理，他是喜欢听，他很快接受，但是因为他没有根，所以呢他也会在难处当中很快的就会离开。就像这个姐妹讲，她说，原来这个都是一场骗局。
其实这位姐妹的回答正反映出来，她当初信主所听到的那个所谓的福音呢，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福音，就是一个很空洞的应许啊，你信了主，一切的难处都能给都能婚姻不幸福不幸福的就幸福了。哦，那要不要信耶稣啊？要，他是因为这样信的。他在信主的时候不是被告知，他认为说，信耶稣可以拥有美好的婚姻的愿望会实现，但是他没有被告知，其实信耶稣，耶稣是要来拯救他，耶稣是来拯救他脱离上帝公义愤怒的刑罚，上帝要把他从这些东西这个刑罚里面救赎出来的救赎主，要做他的主人啊。他也没有意识到他要信主，信主意味着什么，信主不是意味着我心想事成，信主意味着我从今天开始我跟随耶稣，我为耶稣活，我讨耶稣的喜悦，我爱耶稣，这才是真正的信主的道路。他不是，他因为听信的是世俗化的福音，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是希望神来祝福他，神来带领他，神来保佑他心想事成，神来让他的婚姻幸福。你看看，而这里真正信主指的是什么，是以神为中心，一个信主的人要跟随他，为他活，讨他喜悦，要爱他，是以神为中心的。可是听信了世俗化福音的人，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看，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难怪他信，所谓信主信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仍然有这么许多的 resentment， 因为他仍然是听信了世俗化的福音，没有真正走上这一个信主的道路。
这个姐妹啊，她信了主，你不要以为说她不读经不祷告的，她也读经也祷告，
她也读经的，
他也很认真愿意去行道啊，去实践圣经里面的教导。
嗯，
不过他的焦点，虽然他去实践这个圣经的教导，他的焦点都是在于这种，哦，我按照圣经里面去做的呢，所以我就会有一个美满的婚姻。所以他如果说这么读经祷告去实践圣经的教导，最后还是没有得到美满的婚姻的时候，他你看他马上一个抱怨，就是说，哦，原来这是一场骗局。
他们以为就像其他宗教信仰一样，我就念了几遍以后就积到多少分数啊，会得到多少好处，是那种心理，对吧？我这样做了，所以神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读圣经实践行道
是左边的，
是这个为了追求自己的愿望和理想的实现，不是关乎因为这样做是讨神喜悦，因为这样做是我要顺服神，这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这样子我能够取悦神、荣耀神，不是在于那一边啊，不是在于以神为中心，他还是以自己的实现自己的愿望为中心，
而是透过这些盼望，通过这些来达到自己愿望。我读经是为了我是实践圣经的话，我如果按圣经的话做，那我的老公一定要改变，我的婚姻一定要幸福美满，是这样子的。他是抱着这样的心啊，走选择这样的道路。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说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被呼召来效法基督，如果我们拒绝效法基督，其实就是拒绝走上跟随基督的道路。
所以当那个姐妹说我才不要效法基督，这个话一出来是蛮严重的。因为什么？你看看这个罗马书8:28-29，对真正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这样的说，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神预先召他来的人，他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所以上帝是从这个黑暗堕落没有盼望的世界呼召一批人出来，这些人是属于他的，专属于他的，他们与世俗分别。这些人被呼召来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来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样。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按定义来讲，圣经的定义，这就是基督徒，与世俗分别来效法耶稣基督。所以当这个姐妹说我才不要效法基督呢，那这个很奇怪，就等于拒绝被呼召出来，拒绝当一个基督徒。所以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回应。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